今天是第28讲，今天这一讲呢结束第二份，它这里头不叫品，叫份，一样的意义啊。咱们这节课是这么安排，先把27讲，就是上一次讲的那个呢，简单的复习一下。这个复习呢要简单，因为我回想了一下前边讲的呀，这个重复多，怕大家听不懂。在那个复习的时候呢，又几乎跟重新讲似的，以后不能这样，以后咱们得这个抓紧时间，就是不重复。复习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句话用一两句话把它的那个主要的精神概括出来，就这样来，那个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就是熟悉一下前调，而且把它的主要精神抓住。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复习，实际上这个复习也相当于一个总结，因为讲的时候会讲得很详细，用了很多话，你出来了之后反而不知道这个哪句话是他的那个最重要的。这样呢，复习的时候呢，就是把这句话应该主要理解它最主要的，把那句话点一下，行吗？把这个27讲的复习一下，然后把剩下的那一部分呢讲完，然后一个就是把第二份呢总结一下，就是第二份整个主要讲了一些什么，把它的那个主要意思概括一下。大家在听的时候呢，可以这些主要的思想呢，可以这个就是什么地方不清楚，然后最后呢咱们来这个提问题讨论。这节课咱们这么安排，现在第一步先开始这个就是上节课的内容呢概括一下。因为这个概括很简单，就是以后大家呢就是如果你想了解，就只能去听原来的那一讲，就是自己去再找原来的去听，就是咱们减少重复了就啊。上一讲讲的这几个段落，现在咱们就开始复习。先这个大概说一下啊，这个第二份呢主要的意思是讲这个，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就只有十，就是讲这个道理。提出这个观点了之后呢，大家会提出很多疑问，然后呢这个里头就是来怎么回答这些疑问，就是说你看着这么多东西，你为什么说只有十呢？而且是这个说只有十里头呢，我们一般说八十的那个最主要的体实际上是阿赖耶识，就是那个种子，有一部分小部分种子在因缘成熟现行，所谓现行就是种子本身呢亮起来，就是把那个形象显现出来，原来看不见它，亮起来显现出来。所以那个现形实际上也是在种子体上的一个变化，就是种子有体，种子体原来呢处于隐位，我们看不见，某一部分因缘成熟了，它里头的那个影像显现出来了，还是那个种子体，体还是种子体，只是把里头的影像让我们看见了，这样呢就称为现行。现行的前七识，种子是第八识，合起来实际上那个体还是一个阿赖耶识。所以说唯有识这个核心呢就是一个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体。所谓种子，我们也说了，就是无始以来我们所有起心动念在潜意识里头留下的记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本质，你这个人是什么，人就是你那一堆记忆，这就是人的本质，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所有你认为除了那个种子之外有别的，比如说你认为有物质，你认为有这个这个精神什么，就是咱们人执照的这个，全都是这个妄想，全都是这个阿赖耶识在显现现行的时候升起的一个如梦如幻的幻象。这是第二品呢，主要讲就是成立这个阿赖耶识。下边呢我们来这个就是落实到上节课这几段啊，我们上节课是从这儿开始讲的。他前边呢引了佛的一句话，就是说又入灭定时不离身，圣所说故，就是他举了佛说的一句话，说入灭尽定的时候啊，时没有离身。因为小乘呢也承认佛说，所以呢他就解释说这个里头的这个时啊应该是 阿赖耶识，应该是那个种子状态的识。然后这个小乘呢，他就说，不是，他说这个识啊，实际上就是意识。然后呢，吴卓来反驳他这个，为什么灭定里头呢，有的这个识，不离身的这个识，不能是意识？咱们看他怎么反驳啊。又若有执以意识故，灭定有心，就是说灭尽定里头还有一个实，那个呢就是意识，此心不成。你如果说有的这个心就是意识，这个心是成立不了的。下边讲理由，这是论点。什么理由呢？定不应成故，就是那个定呢叫做灭尽定，也叫灭受想定。如果那个定里头还有意识的话，意识一定是有受想的。意识有五遍行心所，有作一处受想思，五遍行心所，就是说只要有心识活动，必然有这五个心所，所以里头一定有受想。所以说如果你说灭定里头还有意识的话，那就一定有受想，有受想呢，它就不能叫做灭受想定。灭尽定里头不能有受想，灭尽定里头不能有现行，灭尽定里头就是连前七识都要灭掉，根本就前七识都不起，更何况第六意识。所以呢，小乘说这个灭尽定里头的那个心识不离身的那个识就是意识，是肯定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定的名字就不能成立了。哎，它叫灭受想定，你那个意有意识，必然有变形，必然有受想，所以呢定不应成故，就是说你那个灭受想定你就成立不了了，因为里头有受想了，有意识。所缘形象不可得故，是说灭尽定的所缘形象不可得。灭尽呢，因为没有现行嘛，所以呢它没有所缘形象，但是呢受想是有所缘形象的。所以呢你说这个灭定里头有意识，又是不能成立的。哎，因为大家知道意识的所缘对象是大家可以缘到的。哎，我们意识的活动的时候，受啊想啊什么，我们行啊，我们都能缘到，所以呢都可得。所以这又是一个，就是说灭尽定的所缘形象是不可得的，就是没有所缘形象的，应该是灭尽嘛，把心所灭尽了，没有心所活动。应有善根相应过故，因为灭尽定，佛说了灭尽定是善法，所以里头如果你认为有意识的话呢，那就是它就应该有善心所升起，善心所就叫善根。现在他说这个，你如果认为里头有意识呢，应有善根相应过故，是指应该有清净的心所生起来。善根有这个善心所有十一种，什么信呐、无贪无嗔无痴，什么一共十一种，应该有善根生起来。但是你一有善根生起来呢，这又违反了那个叫灭受想定啊，所缘形象不可得呀，都违反了。不善无忌不应理故，为什么那个应该有善根相应呢？因为灭尽定是善法，所以呢它里头不应该有不善跟不无忌的这个心所升起。这是解释前边这一句为什么要有善根这个相应。善根相应就是能升起善根善心所，因为那两个心所在这个定里头不会有。应有享受现行过故，就是你意识有活动，必然有五变形，其中这个受想，或者叫享受，一定有现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心所它都必然有五变形心所活动，所以一有那个心所活动呢就有受想，所以呢你一有受想现行，就违反了它的名字叫灭受想定。处可得故，不光受想现行，那个我刚才说了五变形心所，就是说只要你有心升起，必然有这五，经过这五个程序，经过这五个过程，这是少不了的。 坐意触受想思，这是五变形。所以呢一定也有处，有处可得，你又是有那个意识活动了，哎，有处就有受，有受就有想，这一五变形都出来了，所以呢你又不是灭受想定了。下边是解释这个处可得这一句，说于三摩地有功能故，就是因为你是入的定，定就是三摩地，哎，也叫三昧，你因为入的是定，定里头是有功能的，入什么定它都是有处的，都是有心所活动的。说刚才不是说灭受想定是没有现行的吗？这就是对小乘的方便说法，实际上就是说还是有微细现行，哎，但是对小乘呢不讲那么细，因为对他们不讲阿赖耶识，所以呢对他们来说，他们一般就承认说只有前六识，那前六识在那个灭受想定里头是绝对不起的，哎，由于在定中是有功能的，所以一定是有处的，哎，有受想的，这是来解释前边的一句。应有为灭想过是故，就是说如果你承认处可得，这样的话呢处一定生受，受呢一般理解为现在的话理解叫直觉，就是用我们现代语，就是说我在定中呢我会有一些感觉，但是他说我这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直觉，我不对它分别，我不想，这样的话呢说那也不行，说你有这个感觉就应有为灭想过是故，就是你没灭那个处，没灭受，你只灭了想，那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定的名字叫灭受想定，不是广灭想的。应有其思信等善根现行过故，这就是你有意识活动就一定有这个意识的心所活动，刚才我说的那个是五变形心所，就是不管什么心所，包括第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暗流，我们是很难感知到的，它的活动也要经过五变形，就是任何心所以活动都经过这五个程序，它是一个程序性的这个五个阶段，那是必然经过的。但是这个程序呢它这个里头啊还要有内容，就是你看他说你作意，你首先这个种子状态你有一个作意，我要升起什么，然后才可能触，才可能受想，这个是一个程序，它是没内容的，作意做什么意啊，你实际上还要升起一个五变形之外的真正有内容的心的活动，你才能说我做了一个什么意。所以呢这儿举的例子就是除了五变形还应该有思信等善根现行过故，就是你思要有一思，是五变形的一个思，要有一个思的内容，思的内容是什么呀，你比如说信，哎，就是碰到这个正见，碰到正确的道理，哎，我一看我信，这是一种善根，哎，我信真理，信正见，就是在五变形之外啊，五变形是一个程序，你要升起意识还要在五变形之外至少升起一种有内容的善根，比如说信，信等，等就是指的那另外这个十个，就是不是一共十一个善心所吗，信是头一个，信等善心过，就是说你不但有物变形这个受想现行，你还必然要有善心所现行，就是五变形之外的现行，因为五变形它本身没有善恶，它是一个程序嘛，你也可能起恶心也要经过这五变形，你起善心也要经过这五变形，所以呢还要有这个信等善根现行过故。下边一句说把彼能依令理所依不应理故，他这是能依所依讲的是谁呢，就是心王跟心所的关系，就是心王是所依，心所是能依，心王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分了八大类，我们叫八种识，哎，有眼识的活动一大堆，耳识的活动一大堆，意识的活动一大堆，哎，阿赖耶识的活动一大堆，分了八大类，这八大类的头 这个总名就叫心王。比如说眼识就是一个心王，耳识是个心王，意识是个心王。哎，心王下边管了一大堆，这个心所，哎，就是说一个心王呢，他管一大堆。比如说意识这个心王，他就管了51个心所，就是意识的活动呢，可以细分起来，可以分51种这个内容，哎，有善有恶有无忌，不善不恶的。这个心所呢，就是能依，他依靠那个心王存在，这是对小乘的一个说法。说这个能依所依是不能相离的，他们永远是这个互相依存的。你拔彼能依令离所依什么意思呢？就是拔了那个能依是指的那个心所，所依是指的心王，说把心所拿走，让他离了心王，这个是不合道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小乘呢，他为了反驳无着的话呢，他又说了这么一个，他说我这个灭尽定里头啊，没有心所，没有心所活动，也没有受想，也没有信等善根，但是我就是有意识。佛说的那个入灭定时不离身呢，就是说的那个意识，就是有心王在，但是呢没有心所，哎，受想不生起，不违反佛说。这个地方他说什么意思啊？你那个能与所依不能相离，哪有说没有心所广有心王，那个心王是成立不了的。这个道理呢，我可以用一个这个就是现代的话来这个解释，你就更容易理解。就是说实际上什么叫心王啊？实际上这个心王是一个总名，就好像我们这么多人来了，我们说我们这叫唯识学习班，这个唯识学习班这个总名啊，它本身实际上是没有具体内容的，没有具体内容。就是说意识啊，意识它是指的什么呢？指的51种心所，善恶无忌，51种心所合起来总名叫意识。意识本身没有内容，你要说意识是什么呀？就是这51种心所，哎，它是一个总名。我们讲过这个道理，一堆东西的总名它实际上是个空的东西，它没有内容，它必须是这个就是它指一些实际存在的内容，哎，如果你把它跟那个内容区分开，那就没那个东西了。就好像我举那个例子说苹果，你给我拿出一个苹果来，拿不出来，你只能拿出一个苹果、两个苹果、一筐苹果，具体的苹果。我让你拿出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是什么呢？是所有苹果的总名，你拿不出来。就是说这个这叫共相，共相实际上是空的，哎，只有具体的存在。所以呢意识啊，他说我没有心所，我光有意识，这个现在大家就好理解，就不可能的。你意识是指的51种心所，你51种心所没有一种在，你还说有意识在，这个话能成立吗？根本就成立不了。就好像说我们这个叫唯识学习班，哎，是这些人，结果呢我们说大家都去干什么去，都离开这个屋子，哎，先走一个走两个啊，走完了说还有一个唯识的学习班在这儿，那不可能的事儿嘛，哎，你至少要有一个人在这儿，你才能说啊那个学习班这个在这儿。所以这样大家就好理解了。所以呢说你把这个能依所依给分离了，这个道理上说不通的。也就是说你说没有具体的意识的一个心所在，哎，但是呢有意识在，这个是不合道理的。好，下边一句，有譬喻故，如非变形此不有故。这个呢稍微复杂一点，不重复了，我就给说一下大概意思。有譬喻是指的那个无着呀，他举了那个佛说的一个话。佛说什么话呢？佛说呀，身形灭，身体的形运行灭掉，意形灭，语形灭。引了这个佛说的话呢，小乘都大家都理解，什么叫身形呢？呼吸。什么叫语形呢？寻思。什么叫意形呢？思想。 这个是在世亲试无无那个无形室里头有，哎，那个谁呢引了这么一句话，引过来干什么？做一个譬喻，他说你看佛说语行也，说如语行是什么呀？是寻思，寻思是是发语之前在心里的活动，就是说你先得寻，哎，我要说什么呀？四，然后呢就是发取语言之前的一个准备活动，说如果没有寻思呢，就不会有语言升起。所以他这说呀，就是为了反驳他那个说有心没有心所有意识，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具体的内容啊，你升不起意识。哎，用这个来譬喻，意必须有这个思想，就是说你有想有思，哎，然后才能升起意。没有想没有思，不可能升起一个意。所以呢，你没有心所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心王升起。哎，举了这么一个譬喻，结果小乘在这里头呢，他抓住说，身形灭是呼吸，说这个到入到四禅以上了，就可以呼吸断掉。然后他说，你看呼吸灭了，但是身体还在。所以呢，他说受想灭了，意识还可以在。就是他举的这句话里头，他抓了一个那个说，呼吸灭了，身体还在，所以呢，他说心所灭了，那个意识还可以在，他抓出这么一点来，这就用后边来反驳他，说如非变形，此非有故，就是说呼吸呀不是变形，变形的，就是说一个东西它有变形的活动，有非变形的活动。变形的活动呢是必须有的，非变形的活动呢是不必须有的。这个呼吸呢就是身体的一个非变形的活动，就是一般人说，哎，人不呼吸不行，那是一般人来说，当然一般人说，几分钟不呼吸也是可以的，哎，但是呢，你那个入定身的人呢，他就可以不呼吸，哎，甚至那个几周几个月的。到这个好像现在还有那样的人，完上世纪那个我说过那个例子，就是西方很多专家记者到印度去，一个人是埋在地下一个月，就是呼吸不是身体的变形，所以呢可以没有它，可以有身体，但是呢受想是意识的变形，所以呢有这个没有受想了，就肯定没有意识。这个呢是成立不了的，这是又驳他这个。又此定中由意识故只有心者，这就是总结。此心是善不善无忌皆不得成，故应理。就是说，前边呢是主要是讲这个善心所，就是说你有善心所，所以呢就有意识活动，有善心所活动就不能叫灭受想定。这个地方呢就给总结一句话，就是说善不善无忌都不能在这里头有，所以呢你说里头这个灭尽定里头是意识是不行的，还是讲的有点细了啊，咱们下边再快一点。小乘又提出一个说法，若复有执色心无见身是诸法种子，就是小乘又有一个人说啊，说这个色法无见生，就是前一刹那的色法无见生后一刹那的色法，他就说这个桌子哪来的呀？是前一刹那桌子生的。我们前一刹那的心法生后一刹那的心法。他说前一刹那的色法就是后一刹那色法的种子，所以不需要有阿赖耶识，这是他的一种这个说法了。此不得成，说这个不能成立。如前已说，前边说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前一刹那的东西是不能生后一刹那的东西的，这个叫死机不能打鸣，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承认东西是刹那生灭的，你前一刹那的东西必须灭掉，你才能生后一刹那的东西，如果前一刹那的东西不灭掉，你那空间腾不出来，后边那个刹那的东西你升不起来，比如说前一刹那的桌子不灭掉，你后一刹那的桌子你往哪升啊？没有你的地方。所以东西是刹那生灭的，前一刹那生灭了，然后后一刹那才能生。你前一刹那既然已经灭掉了，就是没有了， 它怎么可能生后一刹那的东西呢？所以呢，就是前刹那实际上是不能生后一刹那的东西的。哎，这是前边说的道理。所以你说前一刹那的物质是后一刹那物质的种子是不能成立的。心法也是同样，你两个时间的这个东西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不能同时存在的东西你怎么必须那个灭掉，灭掉死机不能打鸣，你都灭了你怎么生后一刹那呢？这是前边说的道理。下边他又举了两个实际例子，又从无色无想天末，就是从无色界死了，从无想天死了，灭定等出，从灭定定出来不应道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色界众生是只有心法没有色法的，无色界的众生死了之后又生到欲界，又生出这样的身体来，生出色法的身体来，他这个色法从哪来？你不是说色法生色法吗？无色界人家多少万劫都大劫没有那个色法，你这个色法从哪来啊？所以你这个说法不能成立。这举例子，无想天，无想天是没有心法，无想嘛，就是前六识都断掉，没有心法，他死了升到欲界又要升起心法，他这个心法从哪来？你不是说前一刹那心法生后一刹那心法，前一刹那生这个心法是他的种子吗？前边没有种子，无想天没有心法，他怎么生后边啊？所以你成立不了。灭定等出，就是说灭尽定里头也是前七识都断掉，没有心法，如果是心法生后一刹那心法的话，你的那个从灭定出来的时候，你的心法用什么种子升起？他前头没有心法。又阿罗汉后心不成，就是阿罗汉呢，他讲这都是对小乘的方面说法了，说阿罗汉最后呢他要入无依涅槃，怎么入呢？这个身体腾空，这个身下出水，身上出火，是这个四大分解，把身体就灰身灭翅，身体没有了，这个精神也没有了，彻底如涅槃，彻底寂灭了。哎，说如果你认为前一刹那的色法是后一刹那的种子，那阿罗汉就入不了涅槃，因为他前一刹那有色法，这个色法它是种子，它一定要生后边的色法，它怎么能把身体弄没有呢？它就弄不没有，因为前边有物质它就能生后边物质，前边有精神它就能生后边精神，前边是种子嘛，有种子就能现行，那阿罗汉就入不了涅槃了，这个意思。所以很多事实这都是那个小乘承认的事实来证明，说你那个没有阿赖耶识不行，你说的那些说法都不能成立。最后给他一个正确答案，唯可容有等无间缘，就是实际上你说的这个色法，前刹那的色法跟前刹那的心法呀，它实际上只可容有等无间缘，实际上只能这个就是把它叫做等无间缘。哎，等无间缘不是因缘，等无间缘是一个这个就是助缘，哎，有的可以，有的有，有的可以没有。就是说升起心法色法的这个种子呢，不是这个前一刹那的东西。下边，如是若离一切种子艺术果实杂染清净皆不得成，如前呢，这是做一个总结，阿赖识决定是有。下边诵的就不重复了啊，大家可以回过头去听。下边呢我们开始上节课啊，这也是复习。下边讲到阿赖耶识的差别，前边呢就是成立了阿赖耶识必须有，没有阿赖耶识很多现象都解释不通。现在呢就是给讲一下说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的东西啊，讲一下它的结构，就是里头都有什么样的东西，阿赖差别，哎，把里头分分这个类，分分差别，哎，阿赖耶识有什么差别呢？说略说大概的说呢，也可以分三种，也可以分四种。下边先说三种，三种熏习差别。第一个叫明眼熏习差别，第二个叫我见熏习差别，第三个叫有知熏习差别。大概讲一下这三种差别。我们说熏习，这本来是一个动词，就是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在潜意识都留下记忆，这就叫熏成记忆，熏成种子了，这是个动词。熏习呢也可以 做名词讲就是什么呢？就是熏的那个种子就叫熏习，哎，是做名词的时候。这名言熏习就是名言种子。有种子里头呢，可以分三种差别，就是分三类。第一类叫名言熏习。什么叫名言？这个词解释就是名字和言说，就是说我们什么东西都有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呢，我们会有很多判断，就是言说，哎，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不好，这就是言说。这是一个狭义的名言定义。上节课我讲了很长一段，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凡夫所见到、听到、想到的一切法都是名言。道理已经讲过了，现在呢，我来倒过来，我来给把这个名言呢，就是名言的体系吧。名言它包括什么东西？名言这两个字概括了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这是名言整个，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啊，感觉到的，什么都是这个名言。然后呢，这是总名。然后把名言往下分类，先分两大类，一类是什么呢？叫名，一类叫义。哎，一类叫名，一类叫义。什么叫名呢？你可以画括弧就写上，就是语言。哎，这就是这个大范围的了。哎，名就是指语言，就是我们说的话、写的字啊，语言。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语言所讲的那个、指的那个事物。比如说我们说桌子，这是一个名。桌子我们说这个两个，说这么一个声音，我们指的什么意思啊？我们人都会想到它指着一个什么东西，哎，那个义啊，指的是一种，我们大家立刻就想到了，就是你想到的那个东西就是它指的义，就是它指的那个东西。哎，名言里头呢可以分这么两大类，一类是名，一类是义。下边呢我们再来详细一步。这个语言没事，大家都好理解了。说语言所指的那个义呢，我们再细分一下。义呀，可以又可以分两大类。哪两大类呢？就是我们凡夫所知法可以概括成六类，叫色声香味触法。哎，眼睛看到的是色，耳朵听到的是声，哎，舌头、鼻子、身体感觉到的是感觉触，然后呢，意识想到的是法，法尘。这六大类啊，我们可以分成两类。前五类呢叫什么呢？叫现象感觉，哎，就是现在叫直觉，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什么叫现象？就是自然现前的，不是经过你思维什么怎么搞出来的，就是你一睁眼它就自然跳出来了。声音也是不用你想，声音自个儿自然现前的，这叫现象。前五十的那个认识对象都是现量，这是那个意义里头呢分这么两大类，一个是现量的前五十的那个色声香味触，一类是意识比量认识到的。什么叫比量？就是用概念来分别，比就是要有两个东西来相比，两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我们意识所有的想法啊，都在那要分二。分了二之后，它就可以对比，它就可以思维，哎，所以意识的那个认识对象法尘呢，叫这个意识想到的一切法都叫比量，就是这个意思，它都是分成对立概念，哎，就是说任何它的概念呢都是相对成立的，哎，白相当于黑，长这个长相当于短，快相对于慢，哎，分成二的这样的比较而言。比较分析出来的，这是意识的那个比量。哎，意里头啊可以分这么两大类，一个限量，一个比量。最后再分一层，现在我们分了两层了，说名言分两大类，名义，名是语言，义是语言所指的那个概念或者是事物。这个义里头这些事物呢又分两大类，一类是限量的色声香味触，一类是比量的法。 比量的法的范围非常广，哎，就是除了那五个限量，剩下都是，哎，我们现在想到的、说到的、正在这个解释的，这都是那个法尘，都是比量的。在这个比量里头呢，再分两大类，就是一个呢是所说的这个概念的本身，我们叫自性，就是概念的自体。比如说我们说桌子，桌子呢它有一个自性，就是桌子本身。然后跟自性相对还有一个什么范畴呢，就是差别，就是一切事物都有一个自性，都有那个语言给它定义的一个自性。除了那个事物的自性之外呢，我们对于这个自性的所有的分别、所有的言说都叫做差别。差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自性呢实际上本身是不可言说的，因为它本身实际上是不可言说的。你要是对它进行言说，实际上就必须要又分成二的概念来进行对比，所以就是差别。桌子有一个自体，有一个自性，它的自性本身呢也是不可言说的，你言说出来的实际上不是它的自性。你比如说那个桌子的定义，那就是一个语言，那不是桌子的自性，桌子自性实际上是不可言说的，它有一个自性。你只要对桌子进行言说，你不管是对它自性言说，对它什么跟别的差别，那都是差别。所以名言概念啊，大概分这么三个层次。你看现在名言熏习，那就等于是什么呀，我们凡夫所见到的一切法都会留下记忆，都会留下种子。名言熏习就把一切种子都包括在内了，说这既然种子就是这一类，后边要那两类干什么呀，那是在这个名言熏习的基础上啊，又就是为了方便说法，又这个就是给某一种种子呢再起一个名字。哎，也就是说后边的我见熏习种子跟有知熏习种子啊，都是名言熏习，都是名言种子，哎，都是刚才说的这个种子，就这一种，就是名言种子。然后你给这种名言种子呢里头这一类再起个名，那类再起个名，这就是你随便起了，你随便方便说法了。哎，因为你必须还要分类，必须要还起很多名字，你才能够说法嘛，才能够这个讲道理。我见熏习是指的哪类种子啊，就是执照有我有你，区分我跟别人的差别，有这种指我你人人这个人人之间差别的这种概念的熏习，这是那个名言种子里头的一种。哎，就是执照有我，执照有你，执照有他。你只要说我执照有你，你就是相对于我来说才说的是你。哎，所以这就叫我见熏习种子，这是一类。这一类引起什么呢？引起烦恼。哎，你一分你我他，这就开始，这是你的，那是我的，你拿了我的，我拿了你的，来回就开始生烦恼。有知熏习呢，有是我们都讲过，这现在还是要节约时间啊。有是指这个三有，就是三界，你们欲界、色界、无色界，这叫三有、四有，什么很多有了，就是指的这个叫六道轮回。哎，知是指的它的一部分。在这儿呢，知是因义，就是我前面说的一个整体，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它的因，你把所有的部分综合起来，哎，所有的因就成立了一个整体。所以这个知它的一部分是因的意思。有知就是指的六道轮回的原因。六道轮回的原因是什么呀？佛这个有十二有知，十二缘起，就是哎，无明，因为你愚痴，不知道面前如幻如梦，知道如实，结果呢无明缘行，你就去行动了啊，就去贪嗔痴。哎，行缘时你一行动就熏上记忆了，就有了阿赖耶识。哎，识缘名色，你又有阿赖耶识，他就会投胎。哎， 就受精卵凝涩，就开始什么流入生出孩子来，然后就继续贪嗔痴，六道轮回就来了。这是讲有知，就是生死轮回的因的讯息，就是十二缘起的信息。这是那个时间顺序上立了一个，这个三世轮回上立了一个十二缘起，这都是在名言种子的基础上，取它某一种特点。比方说这个有知讯息呢，十二缘起就是用时间顺序，哎，你这样轮回无限，哎，这样来立出来一种讯息。所以这个种子你记住就是名言种子，种子都是名言种子，然后你取里头的某一些特点，在这个起一些名字，那个呢是为了我们以后方便说法。说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呢还可以分四大类，引发差别、意识差别、原相差别、相貌差别，简单概括一下。此中引发差别者为心起熏习。什么叫心起熏习？我给大家概括这么一个定义。什么叫心起熏习啊？就是限量的熏习，就是心起熏习。你比如说你一睡醒一睁眼，哎，看见颜色了，这就是心起熏习。听见声音了，这就是原来你没有，哎，你比如说听到电话铃了，或者听到谁叫你了，或者听到什么鸟叫了，这些声音，这是新来的，哎，是以前没有的。限量就是前五识接收的认识对象是心起熏习。然后说心起熏习相对于什么呀？相对于第六意识的意念熏习。然后你一听见这个，比如说有人叫你，叫你名字，哎，你意识立刻想，哦，这是我妈叫我啊，她说啊，今天要有什么事儿，哎，我得起床什么。所有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意识根据原来的记忆啊，你一听那个声音，你很熟悉啊，知道那是谁的声音，什么？根据你的记忆意识起来的，这叫意念熏习，不是新起的熏习。这个意念熏习都是旧的东西，你要是没听见过这个声音，你不会分析出说这是谁，这是谁，你就是你意念不起来，哎，那你就得去调查，就得再增加新的那个新起熏习的信息，哎，所以新起熏习大家就记住，新起熏习是指的前五识的限量熏习，叫新起熏习，哎，这个第六意识的熏习都是意念熏习，都是靠回忆这个的东西，跟加上你刚熏习进去的新的这个熏习，你新起熏习一熏进去，意识再从种子状态取它，那就成了意念熏习了。这个新起熏习呢，当然很重要。说此若无者，行为原始，取为安有，应不得成。就是你那个所有的起心动念，就是限量的那些起心动念，熏不成种子了，没有新起熏习嘛，就只有旧的没有新的，那你五个限量熏不成了，你行就圆，就熏不成种子了。限量熏不成种子，实际上这么说他这个话的意思吧，你如果没有限量熏成种子的这个新起熏习啊，你也不会有意念熏习，明白这道理吧？你意念什么呀？意念就是意念这个心起熏习的这五种材料，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啊，我们阿赖耶识里头就是这五种，没有新鲜的材料，没有第六种。你那个意识分别什么呀？就是分别这五种材料。你说我在这用思维，我们一般都是用语言来思维的，语言是什么呀？就是里头的声，只不过你给规定一下说这样的声音代表什么意思，那样的声音代表什么意思，各个国家人们自个儿随便规定。所以说如果没有心起熏习，实际上你不可能有意念熏习。所以说根本一点，就是说你要没有这个限量的这个五种材料的熏习，我们一时也没有活动材料，我们也没有那个阿赖耶识里头也没有种子，哎，就什么熏习也没有了。心起熏习是指的这个，所以它叫引发差别，就是说我们的一切什么这个妄想造业都是这个五种限量材料的熏习引发的。 然后第二种叫易熟差别，易熟就是一时而熟，哎，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造了很多业，哎，善业恶业留下记忆了。这个造业呀，它是这个一时而熟，不是说你熏进去立刻就这个果就出来了，它因缘不成熟出不来。说什么时候因缘成熟啊？那就是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整个阿赖耶识里的这个因缘呐，你是什么最重，决定你下一生投到什么地方。你善业重投到善道，恶业重投到恶道，哎，是这个时候决定。到你这个，比如说你善业最重，你善业成熟了，你投到善道，比如说你做神仙，在你投了一熟了这一部分种子熟了的时候，你那个其他的就是暂时就熟不了。比如说你投这个神仙，如果活一万年，那这一部分种子它就要生一万年，其他就熟不了。这样的话呢，这个易熟就变成什么呢？是以你一生一生为单位的。你比如说你善法，你做神仙，好，这一部分熟了，你原来造恶的那个呢就熟不了，就等着你这个善法这一万年完了，然后再来对比你是善法重还是恶法重。这个时候比如说善法报完了，恶法重了，那你就转这个畜生。哎，它是以这个一世一世来为单位的。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说这个人人道是善法，这个人哎看着长得也不错，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啊？那这么坏一个人，为什么他就不倒霉啊？啊，没有因果了，知道了吧？这因果它是易熟，它是以一生为单位的。他上生他善法多，这一生他就哎长得也漂亮，也有钱，是这个也有势啊，当大官儿，啊。他跟那个这一世他做什么没有关系。而且咱们讲过什么为富不仁啊，什么权力没有欲望没有止境啊，他越这个就是叫权力大，越那个有钱，越这个叫好，他那个欲望越大，他那个造恶他就开始造恶，这是一个轮回的规律。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生也没干过坏事，怎么老倒霉啊？那是你前生那个业报没完。好，这就是艺术差别。艺术差别是什么呀？就是整个阿赖耶识里头最重的那个业有一部分成熟了，一时而熟，这就叫易熟。这个差别就叫行有为缘，就是你的这个所有的行，哎，有就是后有，有其实这个十二缘起来的有，有什么呀？用唯识来讲就很具体了，就是有种子，有业。一般说业是什么呀？不知道，在唯识里头，业就是那个种子，就是那个记忆。你有了留下那个记忆，你就是造上业了。哎，这个有实际上就是那个种子。这些微缘于诸趣中亦殊差别，哎，你就转到各个道里头了。此若无者，则无种子，后有诸法生应不成。就是说如果没有亦熟，就是亦不熟，不亦时而熟，那就没有种子，你那个就生不到六道，后有诸法生不成。好，下边第三种，此中缘相差别，危机意中我执缘相。为什么我执叫缘相呢？就是因为我啊，我们找不到我。你说我是什么样？有人说这个身体就是我，我们说过这是一个太这个粗浅的这个叫错误见解了。因为什么呢？如果这个身体就是我，就像现在这个人们唯物主义，身体就是我，那就是一个叫什么断灭见。因为身体就几十年嘛，几十年那死了就没有了，没这个身体就烂掉了，那怎么办？那就是没有道德，没有这个就是无所畏惧，要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那怕什么呀？就是几十年该抢就抢，该这个反正弄到了我享受了这几十年拉倒，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这是一种比较粗浅的这个错误认识，可是现在我们末法，人们都这么粗浅，都这么无知了，所以这个社会就没有道德感，就乱套了。我一般就是说比较大家公认的我是什么呢？应该是一个不死不变的，在身体里头啊有那么一个东西，就是灵魂。 一般讲灵魂。但是谁见过这灵魂呢？谁也见不了，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有人说，哎，我见过他死了之后，哎，他那个一个比如说他的一个身影，哎，走出去了，那是中阴身，那不是灵魂，那个又会变又会死，中阴身活没几天就投胎了嘛，那不是灵魂。所以呢，就是真正的那个，我们认为就是人有一个在六道里头钻来钻去不死不变的那个灵魂，那是真正的我相。那个呢，原相差别，就是是我们的一个所缘相，你找不到那个东西。就是说你在意，你看意中，在意识中我执的一个原相。哎，所以那个我呀，你整天觉得那个笛卡还说你别的都没把握说这个有没有哈，这我思故我在，我在这琢磨了那我就在，这个话没有一点道理。你思确实是在这思，你怎么就知道有一个我在思呢？他有心就可以思吗？所以那个我是绝对是那个我执硬给加上去的，你见到了吗？是不是？你又没见到。所以这个意中我执原相很可笑，哎，人们很可笑的。他还以为找到了，至少你看他还不说私在，他说我在这琢磨着，这至少有一个我在，那差到哪儿去了？你要是说至少你得承认我在这思考，我在这思索，这还差不多。但是说是个什么东西在思索呀？你还看不到，因为能见不到能嘛，哎，那慢慢再琢磨，上来就错，你可见人们这个我执多严重啊！这都是这个西方哲学里头的大家了，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哎，就是我执太重，所以我执就是一个原相，就是我们一个所缘相，哎，就是我们认为有我，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不要说我，你连物质都没有，连六道都没有，你说你把这个当真了，造了那么多的业，做那个噩梦，多冤枉啊！这是我执原相。此若无者，染无意中我执所缘，应不得成。就是在那个染无意，就是第七识了。第七识不是老执有我吗？他老是那个我执的所缘就找不着了。哎，实际上是一个在意识当中的一个虚妄执着。最后一个，此中相貌差别者，这个多一些。什么叫相貌差别呢？很简单，就是说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啊，有各种样子，有什么样子呢？分了这么几类。未记此时有共相，有不共相。什么叫共相呢？就是大家都有的，那就是什么呀？物质世界。这个佛经叫气世间，就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大家都有，包括动物，哎，动物跟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是一样的，这叫共相。注意，共相种子啊，是指的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阿赖耶识都有这个样子的种子，大家有一样的种子，就是大家种子生起来的那个梦啊，是一样的，这叫共相。不是在我们所有人之外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共相，谁生起那个东西啊？没有种子生不起的，种子都是个人的。所以共相种子指的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所有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大家都有的那个种子。比如说我们，你升起一个，这儿有一个桌子的影像，哎，每个人都升起，都有这个桌子的影像，这就叫共相。什么叫不共相呢？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这个啊，我说错了，不是你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实际上还是物质，还是气世间，是共相。就是说你这个样子，你自己看自己是这个样子，别人看你也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升起你这个样子，实际上还是属于气世间，物质还是气世间。什么叫不共相啊？指的是六根。六根是指的六种净色根，这是假安利的，就是我们人肉眼看不到的一种微细物质，就是眼根。眼根就是跟眼球一样，附在眼球上，它能够升起眼识，但是呢，它不是这个肉眼球，肉眼球是浮尘根，是帮助你那个净色根升起眼识的，没有这个肉球，眼球还不行。但是它不是种子，它不是主要因，它是一个助因。这个六根呢， 本来是种子直接升起六识，但是在对唯识宗，就是第三识佛说法讲种子的时候之前没有讲种子，对其他种，对中观，对这个小乘都怎么讲啊？就是六识怎么升起的，是六种净色跟微细物质，方便说哪有那个物质都没有，哪有什么微细物质，实际上就是种子直接升起，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直接升起眼识。有不共相就是指的这个六净色根，哎，六净色根是自己有的，哎，别人没有你的那个六色，六净色根，六根是自己有的，这叫不共相。无受生种子相，有受生种子相。什么叫无受生呢？就是没有感受生起来的种子相，就是那个共相，就是气世间，气世间没有感受，没有疼啊热呀、啊、这些感觉。有受生种子相就是指的我们的六根，六净色根，它呢有感受升起。共相者为气世间种子，不共相者为个别内处种子。内处就是指的我们身体里头的那个六处，就是六根，哎，它的种子。共相即是无受生种子，就是气世间物质没有感受。不共相即是有受生种子。下边就讲的这个就是很重要了。对治生时，就是我们现在对治我们的邪见，说没有人我，没有法我，六道轮回都没有，五蕴皆空。对治生时，我们对治五蕴皆空，这个对治这个五蕴，这个对治生起来的时候，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为不共相所对治灭，就是只是你的那个六叫净色根，六根灭掉，你没有六根了，你不再轮回了，没有六根就没有六根的认识对象，哎，也就是说你的十八界就没有了，没有六根生不起六识，也见不到六尘，你的十八界就没有了，你的十二缘起就没有了，你的五蕴就没有了，你的轮回的梦就醒了，就结束了。下边一句，共相为他分别所持。在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你的十八界，你的六道轮回的梦没有了，共相气世间物质世界为他分别所持，你还能看见。为什么呀？因为所有的人还在做那个梦，还在升起气世间，大家都在升起那个气世间，你呢，你的梦一醒，你面前就是什么呀，就是所有众生心，所有众生心你一看都在做梦，做梦里头有共相有不共相，共相就是他们一块升起来的那个桌子板凳气世间，你一看呢，为他分别所持的共相气世间物质世界你看见了，但是呢，注意啊，但见清净，就是你看见的气世间呢完全是清净的。说为什么呢？说那人家那个他分别所持的气世间就不清净吗？不清净。你看现在空气污染、水污染，是反正就是这个整个这个物质搞得就很难受，那身体就很不舒服，哎，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感冒了，病了，哎，这叫不清净是吧？很难受，再加上那个精神的作用，烦恼的事儿，那更不清净。别人不清净，说那为什么那个照见五蕴皆空的人他就但见清净呢？因为他看的是别人的心，他没有烦恼了，他怎么不清净呢？他虽然见到气世间，也见到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景象都还在，但是呢，他看到的呀不是气世间，而是别人阿赖耶识里头亮起来的一个如幻如梦的一个电影，一个景象，心里的一个幻影。你说看的这个人有什么不清净呢？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即使你那个气世间是很脏很乱，很脏乱差很臭，但是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人，他因为那不是你臭，有那个臭味吗？是你升起梦的人认为臭， 但是这个在外边看你新的人没有，那是一个人的心，哪有臭味？明白？就好像说你在这看一个电影、看一幅画一样，那有什么不清净的呢？所以呢，对治生时，自己的十八界五蕴灭掉了，但是这个气世间呢，由为他分别所持，别人持的气世间，他还能看见，但是呢，他看见的是一个清净的，就是三界唯有心，哎，没有别的，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没有梦幻里头的那些东西，哎，所以呢，三界唯有心，这就是他的清净。好，下边一句，如瑜伽师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好像不太好的一个理解，他用一个例子帮助我们理解。如瑜伽师于一物中，种种圣界种种所见皆得成立。我们说了，瑜伽师是指什么人呢？是指修瑜伽，就是修定达到相当程度的人，叫瑜伽师。这个瑜伽师呢，瑜伽师有很多了，于一物中对一个东西种种圣界，比如说他看面前的一片水，哎，这个瑜伽师呢，他看说这就是水，哎，他可能就在这种定中状态。有一个瑜伽师说这是地，哎，有一个瑜伽师说这是金子，有一个瑜伽师说这是水晶，哎，有一个瑜伽师说这就是火。于一物中种种圣界，为什么瑜伽师叫圣界呢？什么叫圣界？圣界是殊胜的理解。注意，这个殊胜并不是指好的意思啊，就是用现在的话就是叫坚定不移的信解，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信解就叫圣解。圣解可以是好的圣解，也可以是坏的圣解，就是恶的圣解，哎，就是只要他坚定不移，哎，不管对错。比如说这个完全是错的，你比如说一个精神病人，他就认为有一个人老跟着老骂他，坚定不移，你谁都这个说服不了他，哎，他也坚定不移的信解，这就叫圣解。圣解就是毫不动摇，哎，坚定不移的信解，信这个东西，理解这个东西。瑜伽师们呢，对这个这一片水种种圣解，他们有各种圣解，个人圣解不同。注意，种种所见皆得成立，就是。他圣解这是什么，他就能够限量见到什么。也就是说，这个瑜伽师在这个比如说一片水前他在修，他说我在修大地观，他就把这一片水修成地，他就见到这是地，他就能在上边走，他就能在上边坐。有一个说这是一片金子，哎，他就是一片金子，他拿起这个金子来就能花，就是限量就种种所种种圣洁种种所见。也就是说，你修定心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点石成金，心力就可以是，实际上很简单嘛，就是你的种子的力量让它发生这个变化，就可以发生这个变化。条件就是说你的心力要达到足够的大，就这意思。这个用这个例子呢，这个呢当时的人都承认，像那些小乘啊什么的修定都很厉害的，哎，大家都知道，外道也是，这个都是那个瑜伽师多了去了，所以这个事实大家都承认。说既然你看你这个瑜伽师都可以，哎，我想让他是什么就是什么，那就可以这个就是理解那个圣者呀，在他的五蕴空掉之后，他看那个别人的梦的时候哈，那就是一个妄想了，一看都是妄想，他想这个怎么入你的梦，想怎么变化什么人，叫应以何身得度，就以何身，那还不是随便吗？那就是一个想法就完了。哎，下边是新课，此中二颂，咱们先讲那个下边那个颂的吧。他说复有别颂，下边那个现在两个颂的下边啊，复有别颂，就是又有另外一个颂子，对前所引种种圣解种种所见皆得成立，就是对那句话呢有这么一个颂子。咱们刚讲完那个就把这个颂子也讲了。诸瑜伽师于一物， 就是有很多的瑜伽师对于一个东西，种种圣解各不同。哎，他们看这一个东西，有人看是这个，有人看是那个，都不一样。种种所见皆得成，哎，他看什么，那个他就能见到什么，哎，皆得成。故知所取为有时，所以就知道我们所认识的境界，实际上呢，取决于你一切唯心造。用瑜伽师的现象可以证明，哎，瑜伽师就可以达到这样，就是我取什么境界，取决于我要取什么境界。唯有时，就是没有外境，没有什么水呀、火呀。如果外边有水，水是客观存在的话，真实存在的话，你怎么你也把它变不没有，真实嘛，你先能改变真实。你像那个说把水变成火，把火变成水，你怎么可能呢？如果外境是真实存在的，你就变不成。那为什么说我想让它是什么就是什么？那就证明什么呀？证明那个外境是假的，是他的心现出来的景象，他想现什么像就是什么，想现什么是什么。包括我们现在，哎，我们现在当然都转的人，算是善道，算是福报。其实畜生呢，是我们人道的畜生，所以它跟我们见的其实一样，因为畜生是遍布五道，就是畜生叫旁生，为什么叫旁生呢？就是他没自己的道，他是生在六道辅助的，哎，天上也有畜生，地狱也有畜生，反正就是说他是在各道附属的，所以呢。那个畜生也算是这个，就是人道的畜生，跟我们见的一样。哎，你要是恶鬼呢？哎，他的这个业报不同，他见到的，我们这个空间是有恶鬼的哈。那恶鬼他见到的就不一样，他看到的就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他的心跟我们不同，业报不同，所以他看到的景象就很惨。哎，有水喝不着，有东西吃不上。他看还不一定是什么东西了，他看可能就是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他的业报不行嘛。你要是这有时候呢，护法天人，哎，也来这听法，他看的那个气世间跟我们又不一样，为什么呢？他福报大，啊，他看的那个气世间就要辉煌的多，要那个舒服的多，哎，他感觉就要舒服的多。这就是说，用瑜伽师的一个现象来说明啊。其实是没有外境的，完全取决我们心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业报什么样的，我们就会升起什么梦。这是一个诵的，下边回来再来这两个诵的，此中二诵说在这个地方说两个诵的，难断难辨知。在修行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应该断的，比如说烦恼是应该断的，有的是应该辨知的，比如说正见，哎，应该。所有的证件都应该这个学道，这是指修行的两种对象。这个地方指什么呢？就是指气世间。这个气世间呢难断。你看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是初地菩萨了。初地菩萨也断不了这个气世间。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一睁开眼一看，哎，面前还有气世间。为什么呀？因为是他分别所持，其他心升起的，哎，难断。难辨知，因为这个气世间有多大啊？那个初地菩萨是百世界化身度众生，哎，一开始这个刚见真实的时候还不熟练哈，还难辨知，哎，非常广大。其实它没有界限，就是人们心里的梦嘛、妄想嘛。这个那各道众生，什么天上众生，那做梦都不一样。所以呢，难断难辨知。应知名共结，就是为什么难断难辨知呢？应该知道啊，它就是那个大家共同升起的结。结可以这个字面现在可以做，就是结就是打个结，打个结这个东西很难解开，这就是长期形成的一个硬疙瘩啊，很难断。结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烦恼也叫结。什么叫烦恼啊？ 想不开，打绊了，拧起来了，解不开，那就烦恼了，那解开了就没烦恼了，哎，所以烦恼也叫结。这个气世间呢，既是大家共同升起的一个这个共相，也是我们这个共同的烦恼。你一有这个气世间就很难受，很重啊，你这个身体很沉重啊，还得养活它，一会儿这样冷了不行，热了不行，饿了不行，渴了不行，反正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的烦恼，气世间就是我们的烦恼，应之名共结，我们共同的烦恼。瑜伽者心意，但是在这个瑜伽师那儿呢，他就跟你的感觉不一样，为什么呀？因为他的心力不同，他的这个境界不同，他跟你的感觉就不一样。由外向大故，外向就是指的外边这个气世间，由于这个气世间太大了，大家都有啊，太沉重了。静者虽不灭，就是你出地就是转染成静的人，转凡成圣的人，成了出地菩萨的人，这个静者虽然这个气世间还没有灭掉，而于中见静，但是呢他已经不受那个气世间的束缚了，他没有那个一会儿感冒了，一会儿他连身体都没有了，五蕴都没有了，所以他就度一切苦厄了，我们六道里的这苦厄他全没有了，哎，彻底清净了，而于中见净。又清净佛土，由佛见清净，这个什么意思呢？前边说的那个是刚转染成净的初地菩萨，哎，他是解脱了气世间的束缚，见到清净了，轻松了，但是他那个心要是比起佛来还不清净，因为他刚刚从梦中醒来，他还有大量的种子，那个染污种子啊，这个染污种子就限制了他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清净种子量小，所以他升起的神通就小，所以他只能在百世界度众生，化成度众生。他必须经过十地的修行，把那个染污种子一点一点的又转净，最后全部转成清净了，成了佛了。清净佛土，只有佛能够见到他的清净，也就是说最圆满的人他才能够见到佛土的清净，哎，那就是初地菩萨只能见到一部分佛土的部分清净相。这些道理我们到后边的那个几章，尤其是讲那个佛地境界的时候，这些还要详细讲，所以这儿就简单这么介绍一下就行了。下边，此若无者，诸气世间、有情世间升起差别，应不得成。这是指的前边不是把阿赖耶识的差别分了三种，分了四种吗？说这些阿赖耶识种子的差别如果没有的话，诸气世间、有情世间升起差别，应不得成。就是里头要是没有共相种子、不共相种子，你那个气世间就升不起来，有情世间就是我们的六根，就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气叫净色根，也就没有差别了，升不起来了，哎，也就升不起这个五蕴呐、十八界这个梦来了。这儿呢，强调一点，气世间种子、共相种子啊，它不是能升起气世间，所以叫气世间种子。气世间种子是为什么叫气世间种子呢？因为它能升起一个让你以为有气世间的假象，所以把它叫气世间种子。就是你的种子啊，你种子是心法，心法生不起色法的，所以呢叫色法种子，生不出色法来。它为什么叫色法种子呢？它能升起一种让你以为外边客观存在色法的这样的一种错觉，所以把它叫做色法，就是让你升起以为在我们人身外客观存在物质这样一种错觉的种子，就叫色法种子。让我们升起以为外边有很多精神，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精神啊，是客观存在的，哎，或者主观存在的精神，让我们能够升起这些比如说疼啊、热啊这些感觉，这样的种子就叫有情世间种子。并不是说它能够真的升起有情世间，真的能够升起气世间，不是这样，强调一下这个意思。 下边后边简单了，富有粗重相及轻安相。什么叫粗重相呢？粗重相者，为烦恼随烦恼种子，就是我们所有升起的那个，就是不学佛法的话，我们所有升起的，实际上学佛法，我们现在学的佛法呀，也是用我们的烦恼种子升起的，也不是真正的清净种子。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所有的种子都是烦恼种子，烦恼随烦恼，这都是粗重相。为什么烦恼种子叫粗重相？第一粗，什么叫粗？粗就是不细，粗就是低级、低劣，粗就是差劲。哎，重，我们现在这个种子升起的相都很重，怎么重啊？你身体就很重，这就很麻烦。你弄一片树叶，弄一苇渡江，你就渡不过去，你就得弄个大汽车。哎，这个重也是很麻烦。重在还一个意义，就是说重是下沉，就要下沉。我们现在老在下沉，老在这个就是烦恼加烦恼，搞得很沉重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所有的相都是粗重相，这个意思。由于我们种子都是粗重相，所以粗重有时候直接就是种子的艺名，有时候就叫粗重，就是指的种子。因为它是粗重相，种子都是粗重相。下边理解轻安相就好理解了，跟它相反，为有漏善法种子。有漏就是指的这个有漏善法种子不一定是佛法，佛法是这个让你去掉烦恼，就是无漏了。这个有漏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是我们这个贪嗔痴，但是属于善法。怎么叫善法呢？跟粗重相对，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修定，你一修定啊，身体就会轻，哎，你再修就飞起来了。现在网上有一个西方的一个魔术师，到东方非要找这个就是特异现象。他魔术师嘛，他能看破很多那个假的。结果最后在那个尼泊尔还是不丹，找到了一个僧人，一个老僧人，就是他在那盘腿坐，然后好像就念那个嗡嘛呢叭咪吽，就升起来离那个地有一米多。啊，给那个人带了那个手，快照，说这个我在这亲眼看的啊，上边也没绳子，下边也没支的啊，真的是升起来了啊，什么跟这个老和尚还聊聊天，说我能走近你吗？说可以啊，跟他聊天，就是说你那个修定啊，真的轻，这里头还包括精神轻，你修定一排除杂念。那个身体很轻松的，精神也很轻松的。你一下坐，真是这个身心体力哈，那个感觉这个身心通泰啊，很舒服的。这就是轻安相，安是指的安详、安稳、安定。你看我们平常着急上火，弄的那个身体老是不平衡。哎，轻安相就是什么呢？有漏善法，主要这个地方有漏善法，主要就是指修定。当然也要配合一些戒。就是怎么去放下烦恼，怎么远离这个。但是他那个就是除了佛法呢，他因为不能够彻底脱离这个轮回，所以呢他的核心实际上还是修定，是清安，又清又安详，这就有了善法种子。此若无者，如果没有这个粗重相、清安相，那就是你修的定心种子就是清安相。定心种子如果要是这个基础好的话，有很多人这一生他的神通都可以延续到这一生的。如果没有这个差别，所感意熟，就是你在意熟，就是我们这个六道轮回了。无所堪能，有所堪能，所依差别应不得成。就是说无所堪能，就是没有什么堪，也是能，能也是能，能就是精通，堪能就是有本事，就是在某一方面特别这个特别突出吧，这就是堪能。比如说他能飞起来，他能他心通，他能变化东西，他有特异功能，这就是堪能。无所堪能就是不行，那就是外边是什么那就是什么。这无所堪能，有所堪能，所依，这个有所堪能它是有所依的。依什么呢？就是依那个清安相的种子，有清安相的种子，它就能有所堪能，就有一定的本事。 这个差别就成就不了了。对，就是你前生熏的粗重种子还是轻安种子，这样呢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就是特异功能，哎，有所堪称，无所堪称。也可以一般，你比如说这个人就一般的人，这个人跑得特别快，或者跳舞特别灵，或者数学特别好，或者像有好多歌星五线谱也不识，也没多大文化，嗓子就是好，这也叫有所堪能。他前生他有这样的这个修行，有这样的种子，这也叫有所堪能。富有有受尽相，无受尽相。什么叫有受尽相呢？为已成熟一熟果，善不善种子叫有受尽相，就是已经成熟的一熟果。我们现在人道的这个果成熟了，人道果成熟了，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一生你活100岁，你挣多少工资，是受多少罪，吃多少饭啊，这个你这个果成熟了，已成熟的这个果，我们现在从今天往前那都已经成熟了，后边还没成熟啊。善不善种子，有受尽，就是已经成熟的之前的受尽了。什么呀？那个业报完了，业报你受了，这个业报受了，受尽了，这个种子就没有了，就是有受尽相。就是一熟果一成熟，你的那个种子啊就是有受尽相。无受尽相是什么呀？为名言熏习种子，名言熏习种子永远没有完，就是回忆旧名言，熏成新名言，就是这个名言老是没有完的，包括你成佛，这个也没有完，这个就是永远存在的无受尽相。说我成佛为什么还有这个名言种子啊？你成佛你还得成了佛，你解脱了啊，什么都舒服得很了，没有烦恼了，你干什么呀？你看着别人有烦恼，你肯定要帮别人呐，你要度众生啊，度众生就需要什么呀？就需要名言熏习种子嘛。所以你原来那个就是修行的那些对治所有六道轮回所有烦恼的那个方法呀，都在你的那个智慧里头，都是面什么都有，贪嗔痴什么，你贪你得佛法是什么呀？就是对治贪的那个方法就叫佛法，对吧？你所有的贪的方法你都得有啊，是吧？你都得对治啊，你才能够成佛呀。所以你所有对治佛的那个对治贪的那个种子都有，这就是那个名言种子。所以在佛那儿，所有的名言种子都还在。无始时来种种细论流转种子故，因为什么呢？因为无始以来我们种种细论就是六道轮回里头流转的这些种子啊，就是靠这个来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一直到你成佛了你还是用的这些细论种子，只不过是你知道这是细论，你知道这个怎么正确看待它，你有正见。不知道的就把那个贪当成了真，你知道的就把那个怎么对治贪当成真，告诉他对治的方法，告诉他解脱的方法。此若无者，如果这个名言种子没有，已作善恶二业，举果受尽，应不得成。就是说如果名言种子没有了，这个他这个第一个已作呢配后边这个善，第二个已作呢配后边这个恶，已作善已作恶二业，这两种业与果受尽应不得成，就是没有名言种子的话也就没有业种子。没有名言，大家记住，所有的种子都是名言种子。什么叫业种子？业种子就是在名言种子里头啊，有一部分你熏这个名言的时候啊，正在造大善大恶的业，这样的名言种子就叫业种子。如果你在熏习这个名言的时候你没有造善恶，明显的善恶，就跟我说的你挠一下痒痒，这个你 你说是善呢恶呀，谈不上，这就叫无忌。哎，无忌种子是最大量的，我们平常好多，你比如说在这喝口水啊什么，这都是无忌种子最大量。所以呢，什么叫业种子？就是有明显善，正在造明显的善恶行的那个明眼种子，又给它起个名字叫业种子。所以如果没有明眼种子，善恶二业跟受这个果报，这些都不成立了，好明白吧？没有明眼种子，你不可能有业种子。业，因为业种子是某一种名言种子，哪一种啊？就是你在熏习这个名言的时候，你正在造恶造善，就另起一个名字叫业种子。所以呢，就是没有名言种子，就不会有业种子，你就没有业了。又心名言熏习，应不得成。就是如果没有名言种子，就等于是没有心起熏习，就是那个引发差别，就是没有前五十的限量熏习了。你有前五十的那个限量熏习，那就是名言嘛。后边这句话重要了，复有譬喻相，为此阿赖耶识幻言梦意为譬喻故。这句话呢，可以讲通整个唯识的道理，也可以概括整个佛法。我们休息一下。